想象一下这个情境，你现在人就在一个高压的急诊室里面。
哦，这真的是每个急诊医师的日常啊。
没错，然后你听着监视器发出那种非常急促的警报声，这个时候你的面前推来了一个急性肺栓塞的病人。
嗯，这种病人通常状况都蛮危急的。
对，他喘到不行，几乎是在大口大口的倒抽气。你可以看到他脖子上的肌肉整个紧绷，而且监视器上的血氧数值是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狂掉。
那个画面真的会让人肾上腺素飙升。
真的？那这个时候你的直觉反应会是什么？身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你的大脑一定立刻闪过几个字：插管、给氧、保护气道。
这是很标准的反射动作嘛，毕竟面对严重缺氧的病人，把气道建立起来一直都是我们急救的铁律。
对啊，可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这场深度解需要探讨的核心。我们要告诉你一个完全违背直觉，甚至有些惊悚的事实，
没错。
就是对于这类急性肺栓塞的病人来说，你手上的那根气管内管，还有你决定去插管的这个动作，很可能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对这类病人时，经常会陷入一种极度矛盾的两难。
怎么说？
因为病人当下最缺的确实就是氧气，可是就在你把管子插下去，接上呼吸器的那一瞬间，你最可能看到的画面，并不是血氧回升或是危机解除。
那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他原本勉强撑住的血压直接垮掉，甚至心跳就这样直接停在你面前。
等等，我想先把时间稍微暂停一下。我们面对缺氧的病人，直觉就是要建立呼吸道啊，这在处理其他疾病的时候都是救命的标准动作。
对，这是我们的训练。
那为什么在急性肺栓塞这里，给他一根管子反而会让他的血压直接崩掉，心跳停掉？这背后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要解答这个疑问，我们就必须从一个被称为右心死亡螺旋的生理机制开始说起。
右心死亡螺旋，听起来蛮可怕的。
确实很致命。我们把时间放慢，来看看心脏里面到底遭遇了什么。
好。
当巨大的血栓随着血流直接塞住了肺动脉的时候，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肺动脉被塞住，那肺部血管的阻力应该会瞬间飙高吧？
没错，你要知道，你的右心室本来是一个习惯在低压力环境下工作的腔室，它的肌肉壁其实并不厚。
它不像左心室那么强壮。
对，现在它突然要对抗这股暴增的压力，它根本就打不出血，于是整个右心室里面的血液越积越多，最后就被硬生生的撑大，胀满了。
那这样的话，这就像是一个本来只能推开轻便木门的人，突然被要求去推一扇上了锁的超重保险箱铁门。
哇，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对嘛，他推不动，结果压力就全憋在自己身上了。
而且右心一旦胀大，那个致命的骨牌效应就开始了。
还有骨牌效应？
当然，我们的心脏里面，左心室和右心室是靠着一道墙壁紧紧相连的，这道墙叫做室间隔。当右心室被撑得太大的时候，它没有别的空间可以去啊。
所以他就去挤左边。
没错，它只能往左边挤。硬生生的把这道室间隔往左心室的方向推。
那左心室不就变小了？
对，这就导致左心室被严重挤压，原本用来填充血液的空间变小了。左心室能装的血变少，那它打出去到全身的血，当然就跟着急剧减少。
原来如此，这就是血压掉下来的第一个原因，等于右心自己过得不好，还去霸占左心的空间，让整个心脏的输出都垮了。
对，但这还没完哦。那右心自己呢？他难道不会因为过劳而受伤吗？
我正想问这个，他应该快撑不住了吧？
他受的伤其实才是最致命的。右心是因为用力过度，想要把血挤出去，整个心壁的肌肉张力会异常的飙高。这股过高的张力会直接从外部掐住那些负责供应右心室氧气的冠状动脉微血管。
哇，自己掐死自己。
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就算这个病人的冠状动脉本身非常健康，完全没有被胆固醇阻塞，他的右心也会因为外部压力太大，导致新鲜的血液根本灌不进去。
那就会引发严重的右心缺血啊。
没错，所以你看，肺动脉阻力高， 打不出血，挤压左心，自己又缺血，这四个环节互相恶化，这就是无解的右心死亡螺旋。
哇，听起来整个系统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那为什么我们在急诊室看到病人的时候，他可能还有血压？他到底是靠什么机制在撑着的？
病人当下还能勉强撑住，其实完全是靠他体内的交感神经在做极限代偿。
交感神经，
对，身体感觉到极度缺氧和血压下降的危机，交感神经就会疯狂放电，让心跳飙快，周边血管强力收缩，硬是把血压和心脏的灌流给撑住。
哦，我懂了，这就像是右心是一个已经连续加班三天快要崩溃的员工，他现在全靠交感神经这杯特浓黑咖啡在死撑着不睡着。
完全正确，这比喻太贴切了。
但这跟插管有什么关系？
当你决定要为他插管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2026年的最新指引点明得很清楚，我们为了插管给的那些镇静药导药物，会一刀切断这个交感神经的代偿机制。
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等于是一把抢走那个崩溃员工手里的特浓黑咖啡。
不只抢走咖啡，你还同时塞给他更多工作哦。
怎么说？
镇静药物不仅会钝化交感神经的张力，让原本收缩的血管瞬间扩张，降低右心的前负荷，导致回流心脏的血变少。
前面没写进来。
对，而且更糟的是，当你把管子插进去，接上正压呼吸器，把空气打进肺里的时候，胸腔内的压力会升高，这会压迫肺部的微血管，直接升高右心的后负荷。
所以前面没写进来，代表没有血可以打，后负荷增加，代表推出去的阻力更大。
没错，交感神经被切断，前负荷掉，后负荷升，这三件事同时发生，这个过劳的右心当然会倒地不起，心跳停掉的风险就直接被推到最高。
So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我们把这些机制摊开来看，在现实中这到底有多危险？我们有没有具体的数字来看，这种插管导致的崩溃到底有多常发生？
这个数字真的非常惊人哦，这绝对不是我们在实验室里推演的空谈哦。
你说说看。
我们来看看急诊医学学术期刊在2026年发表的一篇最新研究，这是来自麻省总医院肺栓塞反应小组的资料。
2026年的资料。
他们回顾了高达1420次肺栓塞小组的启动。
1420次，那真的很多。
对，在这么庞大的启动次数中，有164个确诊是肺栓塞而且又需要插管的案例。最后呢，他们纳入了51个病人来仔细分析。
多高？
结果会让人倒抽一口气。在这51个病人中，插管后3小时内，有高达 51% 的病人需要新增或是加重升压药的剂量。
51%？ 超过一半的病人插管后3小时内血压撑不住。
对，而且有 12% 的人直接心跳停止。
哇，
还有 10% 的病人严重到必须用上叶科膜来救命。
我的天哪，这比例也太高了吧。
如果你觉得三小时的观察期太长，可能掺杂了病情本身恶化的因素，那我们只看插管后短短的30分钟内。
30分钟内有什么变化？
即使只有30分钟，就已经有14%的病人要加升压药，有8%的病人心跳停止。
等等，在短短30分钟内就有8%的人心跳停止，这真的非常恐怖哎。那有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让我们提前知道眼前这个病人插下去会特别危险？
研究确实找出了几个会放大风险的因子。第一个是中央型肺栓塞，也就是血栓直接卡在最主要最粗的肺动脉干上。
这等于是直接把右心出门的唯一通道给彻底封死了吗？
对。第二个是电脑断层上看到右心室有吃力的现象，而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也是临床上最实用的。
是什么？
就是如果心脏超音波看到右心吃力。
超音波看到右心吃力，这风险会增加多少？
这个病人在插管时发生崩溃的风险会飙高到大约8倍。
大约8倍，所以超音波就像是我们直接在右心室装了一个监视录影机，我们能亲眼看着那个员工被压垮的瞬间。
这个形容很好。
那其他的文献也有类似的发现吗？
有的，有一篇2024年的系统性回顾，把多个研究合起来看。
他们发现为插管期发生血流动力崩溃的比例大约落在 19% 到 28% 这个区间。
19% 到 28% 那也是很高啊。
对，那些崩溃的病人右心功能异常的比例也的确明显更高。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点出一个医疗上的客观现实。
什么现实？
这篇系统性回顾背后其实只有104个病人。
样本数有点少。
没错，这告诉我们关于肺栓塞插管的研究样本数依然偏小，临床上的证据有限。
Wick, 也就是说插管崩溃是常态，根本不是意外啊。既然这么危险，但临床上有时候病人真的就是喘不过气，非插不可啊。
这就是现实的残酷。
如果病人真的非插不可，我们手上的镇静武器到底该怎么选？既然交感神经是病人的救命稻草，有没有哪种镇静药是可以保留交感神经的？
2026年的指引其实也坦承这部分的研究太少了。不过你提到的的确是大家现在很常讨论的，比如说 Ketamine。
对 ,Ketamine, 我记得它好像会刺激交感神经。
是的，但在过去，传统的教科书其实非常害怕在右心衰竭的病人身上用 Ketamine, 因为早年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观察认为 Ketamine 会让肺血管阻力升高。
那对已经过载的右心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啊。
所以它曾经被视为禁忌。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又开始讨论它了？难道过去的研究错了？
应该说，医学的认知更全面了。现代的文献重新检视了这件事，发现早年的研究多半是在病人自己呼吸、气道没有保护好的情况下做的。
哦，病人自己呼吸会有什么问题？
病人用了镇静药后呼吸变浅，导致缺氧和二氧化碳堆积，这两者本身就会强烈收缩肺血管啊。
原来是这样。
对，如果在有保护气道、维持良好通气的条件下， Ketamine 对肺血管阻力的影响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所以现在的系统性回顾已经不再把它列为绝对禁忌了。
听起来是个好消息，
但是我们依然要保持保留态度，因为目前完全缺乏专门针对肺栓塞病人使用 Ketamine 的大型随机试验，临床仍要看个别病人的状况。
好，既然 Ketamine 的证据还不够充分，那如果我们换个思路，选一个大家公认对血压影响本来就很小的药呢？像 Etomidate, 它的血压控制不是一向很稳吗？
提到 Etomidate, 我们就必须看一篇非常重量级的研究，也就是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的 RSI Trial。 这是一个在2021年发表的大型随机试验。
2025年发表的 RSI Trial, 他们发现了什么？
他们比较了 Ketamine 和 Etomidate, 结果发现 Ketamine 组在插管前后发生心血管崩溃的几率是 22%, 而 Etomidate 组只有 17%。
诶，17% 对上 22%, 看起来 Etomidate 赢了。
这里有个很关键的陷阱，这个2025年的试验收案的对象是一般重症病人。
一般重症病人不是肺栓塞的病人。
他根本不是针对肺栓塞病人做的，里面也没有单独把右心衰竭的病人拉出来分析。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这个结果直接套用在肺栓塞病人身上。
啊，这真的是很容易踩进去的思考盲点。
更何况 Etomidate 一直有抑制肾上腺皮质功能的疑虑，这对于一个正在极度压力下休克的病人来说是另一个致命的隐忧。
那俗称牛奶的 Propofol 呢？
这个对于血流动力已经不稳的肺栓塞病人， Propofol 应该直接避开。
为什么？
因为它扩张血压，血管压低血压的幅度太深了，在右心濒临崩溃的情况下用它非常危险。
所以听下来，镇静药物根本没有万美的选择吗？那如果插管后血压真的掉下来了，我们总得用升压药把血压拉起来吧？
升压药的部分指引的建议就明确多了，第一线的选择是 norepinephrine。
norepinephrine
关键在于剂量的拿捏，只要剂量控制在每分钟15微克以下，它对肺血管阻力的影响就很小。
那如果超过15微克呢？
如果你推到超过每分钟15微克，它可能就会反过来把肺血管阻力推上去，增加右心的负担。这时候你就必须考虑加上第二线药物。
等等，说到第二线药物，我常听说纯收缩血管的 phenylephrine 会加重右心负担，这不应该是禁忌吗？既然血压不掉也是因为血管放松，直觉是赶快把血管收缩起来，可是纯收缩血管不会有问题吗？
这就是很多人会犯的错，也是临床上极度常见的迷思。
哈，是迷思？
你听到的其实是传统教学上的观念，理论上大家确实偏好不会过度增加肺血管阻力的 vasopressin， 但是我们来看看2026年最新的指引是怎么说的。
指引怎么说？
指引非常明确的将 vasopressin 与 phenylephrine 两者都并列为可以接受的第二线选项。
真的假的？所以指引并没有禁用 phenylephrine？
完全没有禁用。这提醒我们，生理机制的理论推演跟实际的临床指引有时候是有落差的，我们必须随时更新观念。
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数据根本完全是在打破各种急诊室神话。好，假设我们惊险地度过了插管这一关，血压也用药物勉强撑住了，接下来接上呼吸器把氧气打进去，应该就解除警报了吧？
恐怕还没。插管后的呼吸器设定和输液管理根本是另外一个地雷区。
还有地雷？
你正在走一条非常细的钢索。首先是正压通气，当机器把空气强行打进肺部，胸腔内的压力会上升，这对右心是双重打击。
第一重是什么？
第一，胸内压上升会阻碍静脉血液回流，右心的前负荷直接往下掉。
那第二重打击呢？
第二，如果你设定的吐气末正压，也就是 PEP 太高，或者每次打进去的空气量太大，肺泡被过度撑开，它就会像气球一样压迫到包围在旁边的微血管。
血管被压扁了，肺血管阻力就会再次飙升。
对，右心的后负荷又加重了。
右心本来就打不出血，现在呼吸器又把前面的路给掐得更紧了。
那既然 PEP 会压迫血管，我们设定成零，完全不给 PEP 不就好了吗？
这就是生理机制有趣的地方了。 PEP 对右心后负荷的影响其实呈现一个 U 型曲线。
U 型曲线？
对，太高的话就像刚才说的会撑爆肺泡压迫血管，但如果太低，肺泡会因为没有支撑力而塌陷。
塌陷会怎样？
肺泡一塌陷，身体为了不让血液流到没有氧气的地方，会引发一种叫做缺氧性肺血管收缩的代偿机制，结果阻力一样会升高。
天哪，高也不行，低也不行。
所以 PEP 的设定必须精准地落在 U 型曲线的谷底，刚好维持肺泡打开的最低有效值。有动物实验就观察到，当 PEP 从零一路往上加到20，双心室的做工是一阶一阶往下掉的。
也就是说，每一次加压，心脏的效能就被削弱一点。
没错，绝不能用 ARDS 常见的允许性高碳酸血症。
我正想问这个，我听过重症科医师说，有时候为了保护肺脏，会容许体内二氧化碳稍微高一点。这个允许性高碳酸血症也不能用吗？
绝对不行，因为在急性肺栓塞的病人身上，二氧化碳一旦升高，会直接导致肺部血管强力收缩，这对右心是致命的打击。
了解。那如果病人插管后低血压呢？我们看到低血压，直觉通常是立刻开水匣猛灌水点滴，想把血管里的容量填满。
这又是一个迷思，看到低血压千万不能猛灌水，给水会让右心更胀。
为什么？
你想嘛，它已经胀得像个快破的气球，你这时候再灌水进去，只会把室间隔更用力地往左边推，结果就是左心能装的血变得更少，血压掉得更惨。
所以越灌水血压越低，那到底该怎么办？
除非你确定病人的中心静脉压真的很低，才考虑给予500毫升以内的液体，否则您可直接上利尿剂帮心脏减压，或者是用升压药。
听起来哦，我们在急诊室里习惯的直觉反射，看到低血压就灌水，插管后允许二氧化碳高一点，在这里全都是错的。
对，这真的是在走钢索。
完全是在走钢索。
既然处处是死胡同，那我们到底该拿这些命悬一线的缺氧病人怎么办？有没有什么终极的救援策略？
最上策就是先溶栓或导管取栓，想尽一切办法绕过插管，
避开插管就对了。
但一旦必须插管呢？
一旦必须插管，2026年 AHA AHC 指引给出了最高等级的强建议。
什么强建议？
就是将药物与叶科莫，更精确的说是 VACMO， 全部备好待命。
等等 ，VACMO 备好待命，所以不是直接装上去。
对，最高等级强建议是备好待命，而真的去启动治疗，也就是直接帮病人装上叶科莫来救心因性休克，则是次一阶的合理选项。
所以这两者是有明确的阶级之分的。
没错，因为这只是桥接，不是根治，最终还是得靠身体溶解血栓或手术取栓。
哇，这次的探讨真的是资讯量巨大，而且不断在冲击我们的既有观念。
总结来说，临床处置高度依赖个别病人的状况，而且我们必须承认，这个领域好的研究依然太少，证据有限。
证据真的有限。
VAECMO 都备好待命，死死盯着右心。
这个很有趣哦。既然传统的插管对肺栓塞这么致命，未来的急诊室会不会为了这个疾病彻底改写急救标准流程？
这很难说哦。
也许有一天，在任何人拿起喉头镜之前，清醒插上叶克膜会变成标准配备，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下次当你在临床面对缺氧的病人，动手之前，先停下来想一想他的右心。